今日元旦再次是祝各位无论我们身体和灵性都是同样健康，就愿各位在2025年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有进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圣经是来自马太福音13章，是新约圣经的第15页，是关于撒种的比喻。相信大家对这个比喻都相当熟悉，是讲及我们有四种不同的心田。未读这个圣经之前，想分享一下我一个有相关的一个的经历。在我初初毕业没多久，我就是参加一些的义务工作，就在南区的一间的小学夜校呢，就是做一些的教职的。咁其实呢，就在我中学时期呢，我已经在嗰度做过一年的义工，就每个星期一晚呢，就去到一个南区石牌湾上面一个的小学，以前都跟大家提及过的了。是大部分的学生呢，都是一些的成年人，年轻的成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没有机会去读书，很多都是渔民子弟。他们长大了，又不需要出去再出海了。他就想找一个机会呢，能够学习一些很基本的教育。在我教书那一年之后，我就去读书啦。读完大学之后呢，我就回去这个小学里面呢，就做了两年的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咁有机会接触到好多学生。咁我哋开学都係九月份开学啦，完结都一样，四五月就完结㗎啦。每年开学呢，我哋招生呢都好踊跃嘅，好多人嚟报名。咁开学时候呢，我哋其实就係即係由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去到六年班呢，每班都有成30几40人嘅。但係呢，当个学期一路过呢，就会有啲 drop out 嘅，即係有啲人呢上下堂就唔嚟㗎喇。咁有各种唔同嘅原因，因为我之后担任一啲嘅管理工作啦，有机会就会见返呢啲学生，了解下佢哋咩原因佢哋唔再或者嚟读书呢咁样。咁大致上呢，有几种原因同今日我哋学习呢个撒种比喻嘅四种心田都有相关嘅。第一种呢，就是他想来试一试，看看个环境怎样。咁当他来到之后，其实他冇乜期望嘅。但是当他接触返呢啲，或者我哋主要教中英数啦，啲中文啊、英文啊、数学。咁他哋好多时好快就会觉得，好似对于佢实际嘅生命好似冇乜作用咁样。咁大年纪先再学返呢啲即係小学生嘅嘢，佢觉得好似冇乜用。而且佢唔好相信教育。佢唔相信呢啲嘅小学嘅初步教育能够帮到佢啲乜嘢。佢冇信心。因为佢唔信教育，所以佢唔再继续读啦。呢个就第一种嘅原因。另一种原因呢，就是他们参加了一些课程，初初很开心来到的，很勤力。但是慢慢慢慢他发现呢，原来要做功课的，原来要回去读书的，跟着还发现要考试的。他初初来想着就是坐下听下而已，原来要付出的，要回家要做一些的准备功夫的，又要有考验的。 咁由于咁嘅缘故，佢哋就发觉唔愿意付出，佢唔愿意付出，于是乎就少翻学啦。越少翻学嘅时候，佢就越难追上啦，跟住就 drop out 啦。咁另一种咧，佢哋都好勤力嚟嘅，佢觉得都有用嘅。咁但慢慢慢慢咧，佢又间唔中又停下，间唔中又翻下嚟，佢唔系好稳定嘅。咁啊，同佢哋傾原因就係話，原來佢嗰日日頭翻工好忙好攰，所以咧就夜晚就唔嚟上堂啦。或者有啲有朋友喜歡同佢或者要約會啊，睇戲啊、食飯啊咁樣，咁佢又要同啲人有啲社交活動啦，於是乎咧佢又唔嚟啦。又或者佢有啲已經係有啲結咗婚嘅，佢要。个小孩佢要又要照顾咁样，佢又唔可以花太多时间，好多好多呢啲令到佢分心，或者佢当时已经唔再将翻学作为佢优先，佢生命中嘅优先就系可能要休息，可能要做自己喜欢嘅嘢，可能佢家庭嘅需要，所以。在这个衡量之下，他就选择了去做自己的事，就不来上堂了。当然还有很多，他是由年初到年尾一直完成的课程。我因为在那里其实前后经历呢，因为我是中学六年班在那里教书的，然后跟着我就停了三年啦，就读大学啦。大学之后再翻翻去咧，其实前后已经系经历咗有四五年。咁我亦都见到有啲学生喺我教书嘅时候，佢可能系一二年班。我翻到去做啲学校行政工作嘅时候咧，佢仲喺度喎，佢仲读紧五六年班咁样，一路好坚持，一路学习，以至到佢系能够得到呢个教育嘅益处。讲完呢个经历啦，咁想或者读读呢段圣经，大家再翻翻下呢四种心田同我哋灵命上有啲咩关系呢？第十三章第一节，同一日耶稣离开屋里去湖边，坐喺嗰处有好多人聚集去佢面前，指定佢要落船坐，众人企喺岸上。他用比喻向他们讲解很多道理，他说有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种时有些落在路边飞鸟泥食，有些落在浅土石地，因为泥土不深，发苗很快，日头出来幼苗就晒干，又因为根不够深就枯干，有些落在荆棘里，荆棘生起来就将幼苗逼住，有些落在好的土泥土就生长结实，收成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于是耶稣说，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第十节要讲比喻的目的，门徒来见耶稣问他，为什么你对群众话讲话都用比喻呢？耶稣答话，因为天国的奥秘正是给你们知道，不给他们知道，凡有的要加多给他，等他富足有余，凡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一些都要夺去。为了这个理由，我用比喻对他们说，因为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又不明白，这些正应验以赛亚的预言，他说这些人听了又听，但不明白，看了又看，但看不见，因为他们心智闭塞，塞住耳，合埋眼，若不是，他们的眼就会看见，耳亦会听见，心会领悟，同回心转意，我就医好他们。但是你们是有福乐，因为你们的眼看得见，耳听得闻。我实 在话你哋知，有好多先知圣言想睇你哋所睇见嘅，佢哋但睇唔到；想听你哋所听闻嘅，亦听唔到。第十八节解释撒种嘅比喻，所以你哋要明白呢个撒种比喻嘅意思。凡听闻天国道理但唔明白嘅人，正如撒喺路旁嘅种，邪恶者嚟到将撒喺佢心里嘅道理夺去。嗰啲撒喺石地嘅种，是指人听咗道理，即时乐意接受，但扎根唔深，不能持久。一旦道理而一旦为道理而遭遇困难或迫害，即时放弃。嗰啲撒喺荆棘里嘅，是指人听咗道理之后，生活嘅忧虑同财富嘅诱惑，窒息咗道理嘅生长生机，不能结出果实。嗰啲撒喺好泥土嘅，系种嘅种，系指人听咗道理就明白，结出果实，收成100倍、60倍、30倍。嗱，这个撒种嘅比喻喺马太福音记载咧，就系耶稣讲嘅第一个比喻。同样嘅记载可以喺马可福音第4章1-20节，同埋路加福音第8章4-20节可以揾到嘅。呢个嘅撒种比喻喺马可福音嘅解释咧，系一个好关键嘅一个比喻。我哋睇，如果你可以掀去第43页，我唔系读晒，我读一段节啫。第四章马可第4章13节，佢话耶稣又问佢哋：你哋唔明白此比喻咩？咁样你哋点能够明白其他比喻呢？即系话呢个比喻你一定要明白。如果你唔明白个比喻咧，耶稣讲嘅其他比喻咧，你都好难去明白。咁我哋就要睇下呢个比喻究竟讲啲咩嘢，佢个关键系乜嘢，要我哋明白啲乜嘢。因为里边头先我提到有撒种嘅比喻，耶稣一开始就讲个比喻，然后中间就加插咗一段耶稣解释关于点解用比喻，仲引用到以赛亚先知书，然后才再解释那个比喻。今天我们想去了解一下，第一，撒种比喻的内容很快复习一下。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在中间去讲解他用比喻的原因，还有为什么要引用以赛亚先知书。然后我会带出这个比喻本身主要是要我们学习什么东西。讲回我们很明显，因为大部分篇幅都讲撒种 的情况，就是这个心田，那四种的心田。第一种就是说撒在路边的，撒在路边即是落不到落泥土，圣经里面所讲很快就被飞鸟夺走了。飞鸟代表恶者，代表魔鬼，夺去了。那我们思想一下，究竟什么情况是跌了落去的路边呢？刚才我讲过夜校的情况呢，就是说就那些很有兴趣来试一下上堂的，来到上堂之后发觉其实他不是真的那么相信教育对他来讲有什么帮助，他怀疑，他不相信，所以他很快地就离开了。如果说属灵来讲，这些人就可能是那些或者你想到他不信的人，包括可能 Atheist 就是那些 无神论者，他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又或者你会听到有些人很喜欢科学，他样样都要证明，没有科学根据的事情他觉得就不可信的。又或者那些他已经接受了其他信仰的人，佛教徒啊，你或者会估计他都不会接受或者拒绝接受基督教道理了。或者甚至乎有些是曾经对于教会有一些不好的经验的，或者他有些朋友是教徒来的，因为某一些个人跟他的交往而产生了一些抗拒，对于宗教对于基督教有一个的不好的印象，所以他不接受，所以他们根本听不入耳的。你跟他说可能他根本上都不会跟你继续有什么倾谈，因为他已经立了心，他有自己的信仰。这种可能是一些例子。而落在那些浅土地的，浅土地泥很少不深的，下面就有些石，他这里说他很快就会发芽的，因为他是泥土，但因为土浅那些根不深，被太阳晒他就容易枯干了，因为他的根去不到个水源，中间是有些石头阻住他，就说象征那些信徒接触到很喜欢接受，但由于患难和逼迫来到的时候就跌倒了。就好像我夜后的例子，就是那些很有心理的，初初想着很轻松，但是听下听下原来要上学要做功课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了，他觉得这些要付出额外的，他不愿意放弃。在属灵来讲，这些石头可能就是说他很多，我们都会见到有很多初初认识道理的很热心来到，但当他去听多一点的时候，他发觉原来做信徒是有付出的，有代价的，或者他有一些的罪他不愿意去放弃，有一些的坏习惯他不愿意去摒弃，或者他有一些的事情他很执着，是违反或者违反圣经里面所讲。当那些挑战来到的时候，好像这里所讲，他就放弃了，他不再继续，有些石头在里面顶住了，他不愿意将这些石头移开。又去到那些荆棘，荆棘就是一个地面的生长，那些种子生长的时候被它挤住，挤住了它，就这里所讲代表啲钱财啊、生活嘅忧虑啊、迷惑啊、世俗嘅欲望等等，呢啲就挤住咗佢，唔能够生长。当然啦，钱财可以系中性嘅，但如果我哋钱财成为我哋嘅主人嘅时候咧，我哋就变咗成为佢嘅奴隶啦。一啲嘅忧虑，我哋好多忧虑。有的时候有忧虑，没的时候都会忧虑，这忧虑也都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令到我们不能够摆脱，令我们分心。就好像那些学生，他来到上堂，后来发觉跟他的生命其他的选择有冲突了，家庭他的娱乐他各方面休息等等，当他有冲突的时候，他挣扎，他就选择，他要选择，他不选择上学，因为那样东西不是他优先，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同样基督徒就说，当我们在世间上某一些事情是占据了我们的心，这里说无论钱财，我们其他忧虑，或者我们各方面欲望，我们将个优先摆在那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些就挤住了，不能够去成长。去到那些好土， 好个土地就代表那些愿意接受道理的心。好明显这里讲他们会结出果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就好像我提到夜校里面的学生，他是继续他的学业，愿意花出他的时间，愿意去来到做功课，愿意去面对考试，愿意去学习，于是乎他就得到这个教育的益处了。他一年一年一年这样就完成了或者小学的课程。我知道有一些他还更加是继续去学习去到中学的课程，但这个就不在我们学校里面了。属灵的一样，我们看到很多信徒，相信今天在座的都是好的土壤，我们有这个接受的心，我们要结果子，有些30倍、60倍、100倍。我们思想，其实当那个撒种的人撒了种子之后，他会不会知道个种子或者有选择性地撒呢？现在我们就要再思想一下有关撒种的比喻，前面后面就解释了这个比喻，我们很熟悉，相信不需要再详细的解释。想花多些时间我们去研究一下中间那段，中间那段是讲到耶稣解释为什么要用比喻，因为他其中有一句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是给你们知道，不给他们知道。你们和他们是谁呢？你们就是门徒，他们就是来听道的。那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呢？耶稣不是想将天国的福音能够广传出去，个个能够容易明白的吗？为什么他专门用一些比喻要人去估，或者令到人会发觉难以明白？跟着他解释，就说因为那些人他听了又听不到的，又不明白的，看又看不见的，正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好了，他提到以赛亚先知，相信这个就是关键，我们去理解为什么耶稣这样讲。以赛亚先知所讲这段说话呢，其实来自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大家可以掀去第六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是582页。我由九节开始读。于是他打发我去对子民说，你们听完又听但不明白，你们看完又看但是不了解。跟着他对我说，这些人头脑糊涂，他们耳聋眼，眼目昏花，以致看不见，听不懂，想不通，若不是他们就会回心转意归向我而得到医治。这段说话呢，就是神跟以赛亚的一个的，你可以说是提醒，又或者一个的警告。咁嗰个原因喺边度呢？或者个 context 系乜嘢呢？个背景系呢，你睇到第六章开始嘅时候已经讲，系讲到上帝呼召以赛亚做先知嘅情况。当时乌西亚王逝世嗰年呢，死嗰年呢，佢见到主显现，佢话坐喺佢嘅宝座上面，佢个长袍覆盖咗整个圣殿，周围有一啲天使企喺嗰处，仲有六只翼嘅，有六翼嘅天使。跟住再落去就唱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万军嘅统帅。 祂榮光是充滿全世界，所以你看到以賽亞看到這個異象都很震撼的，我相信是他們的呼聲震動聖殿的地基，這個第四節說聖殿是煙霧充滿。跟住以賽亞就說什麼呢？他說我有禍落，我敗亡了，因為我口唇不潔，藉住在不潔口唇子民之中。他可以說在這個時段他受感動，他知道自己的問題，他知道自己有罪，他口唇不潔，他這裡說況且我還親眼見到君王，見到耶和華添，糟了，他有罪的人見到這麼聖潔的耶和華在他面前，今次還不大禍臨頭。但是他於是呢，這個綠翼的天使就向他飛來，就拿著火鉗夾住這個祭壇上的燃燒的炭，大家很熟悉了，就將這個炭貼在他口唇，說似紅炭貼住你的口唇，你的過犯被消除，你的罪惡被赦免。可能神體恤以賽亞，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知道自己見耶和華是不配，因為他是不聖潔的，所以他差遣個天使來到，將個火炭放在他的口唇邊，去潔淨他，潔淨他，即是說赦免了他的罪。他於是我聽到主話，我可以打發誰肯替我傳話呢？於是這個呼召，神直接呼召，誰願意受打發呢？我們很熟悉這個，他就答話，我去，請打發我。剛才我唱首詩，照樣差你。神呼召以賽亞，以賽亞跟住他說我願意，請打發我。就是說完這些呼召的聲音之後，耶和華又跟這個以賽亞說，你去到個地方的人說又不聽，耳聽了之後又不明白，看又看不見。哇，原來這個不是容易的差事，這麼小，這麼大挑戰，他會不會想說 我其實不應該那麼快答覆你呢？原來我不知道，原來這麼大挑戰的，去到以色列民裡面呢，他們這麼叛逆的。他跟住就問，這些事情要到幾時呢？好自然的問題啦，究竟會不會很短的呢？或者我過一段時段他們開始聽呢？他這個問呢，第十一節他說，我問主啊，這樣的情況要到幾耐呢？他答話，即是神答怎麼說呢？一直到城市毀滅，人煙絕跡，房屋沒有人居住，土地荒涼，我必將人民放逐去遠方，整塊土地都要廢棄，境內十個人中剩下一個，那個人亦要被消滅。哇，這個境況真是很淒涼，其實一直等到各樣樣都不行的時候，你仍然要去做。人煙絕跡，十個裏面得回一個，那個都要避免。如果你是以賽亞，你會怎樣呢？如果你是以賽亞，你會不會有些後悔呢？我答應了，那怎樣呢？為什麼不早點跟我先說了呢？可能但我們看到以賽亞是接受的，一直到忠心做他的事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們現在譬如說一個假設的例子，你有個呼召去傳福音，但是呢去的時候跟你說那個人就說，你去到那些人呢，你說好了，那些人不聽的，他們照在那裡聊天的， 啊，佢哋又会有人睇手机嘅，有人忽瞌眼瞓嘅，有人咧就会行嚟行去咁去厕所啊咁样。我唔系话我哋教会有啲咁嘅情况啊，有人间唔中都会有嘅。嗰时你会点谂咧？又或者你做嗰啲主学教师或者做教师嘅啊，请你帮手嘅时候，叫你嗰人话啊，你留意喎，啲学生唔系成日嚟嘅，间唔中佢又会唔嚟嘅，中意嚟下唔嚟下嘅。啊，嚟到嗰时候咧，可能又会嘈交啊，又争执啊咁样。啊，当中有啲微笑，可能同样有啲咁经历。咁你又会点样呢？或者我哋叫人邀请人做嘢，冇讲得咁清楚，系嘛？有时咧，我哋接受咗嘅时候，我哋就会接受，明白到系真系有啲咁嘅挑战嘅。真系，譬如话做直理一样，之前我当直理冇讲话要有啲乜嘢做嘅啊。嗱，做咗之后，你会知道其实好多好多各方面，你要处理好多嘅问题，你之前冇预早知道嘅。但系俾你预早知道又点咧？你会唔会愿意接受呢？会唔会好似以赛亚先知咁样愿意去接受呢？这个就是带出其实整个这段的段落所讲的并不是单是讲人的心田。人的心田只是说给撒种人知道，你出去撒种，你就会遇到有不同的反应的了。你会遇到四种，起码有四种不同的反应。你一样，你要忠心去做这个撒种者。所以一个重点，我们其实我思想过，为什么不是叫做心田的比喻呢？或者四种心田的比喻呢？而是说撒种的比喻呢？也都有些圣经翻译本是写着撒种人的比喻，是译法这个英文圣经所讲 parable of the sower， 即是撒种人的比喻，即是说个中心点不是那些心田，心田只是说给个撒种人知道，你出去撒种是会遇到有不同的情况。那我们就会更进一步学习，究竟撒种人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有啲乜嘢点讲呢？个角色呢，你应该系点样去服侍呢？第一，呢度学习到同呢个耶稣所讲中间呢段，就话撒种者一定要系忠心，去忠心去侍奉。佢系唔应该计较个结果嘅，佢唔好睇住自己所做嘅个结果，佢唔应该睇人嘅反应。人咩反应都好，佢都照一样咁去，一样去将呢个道理嘅种子去播出去。因为撒种者本身最终就系神自己，佢系撒种。而我哋作为佢个信徒，我哋有一个使命，就系将个福音传开。我哋就成为其中一个嘅工人，去负责去撒种这个工作。无论听的人有没有准备，他们是不是听你讲的，是不是看手机，是不是睡觉，不紧要。你的责任就是要去将这个种子传出去。因为你相信种子本身是最有效的，这个道理是神的道理，祂的功效是由神那处来到发挥出来的，不是从你那处去知道或者见到的成果，你只是需要去撒。所以我们要忠心地去做这几个事工。第二，我们撒种的时候是要有抱有盼望的，是有盼望的撒种。盼望我们撒出去的种子能够终须有会有一日的时间会是萌芽生长，而 亦都我们相信所撒的种是会落在一些的好土上面的，因为这个的比喻讲到是有好土的嘛。只要有人是接受了这个道理，萌芽三十、六十、一百倍，你已经是有这个收成。所以我们要带有一个盼望，盼望去来到撒种。正如保罗所讲，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七节，我们很熟悉，刚星期日我们听过同工分享到，他说我栽种，这个保罗，阿波罗是浇灌，唯有神使他成长。所以种子的成长不是操控在我们的撒种人身上，而是在神的作为。所以我们是要在撒种的时候是带有盼望的撒种，你不要太快就放弃。见到某些人你似乎是那些不信的，那些在路边的或者浅土的，你不要太快自己已经是将它划了出来，那些浪费我不需要跟他们讲了，你一样照去做，一样要尽忠去做，而且要有坚持的，要坚持去做。你明知道有些会被啲鸟雀仔担咗去嘅，明知有些枯干嘅，明知有些会系被荆棘挤住，你一样坚持去做。点解呢？加拉太书保罗亦都写第六章第九节话，佢话行善不可丧志，因为到了时候就必收成。收成嘅时候唔系你知嘅，系唔系我知嘅，我哋有耐性。有些时候撒个种可能不是说在很快的时候你会见到有效果，甚至乎效果不是因为你的栽种，可能有其他的人、其他的同工、其他各方面神会造就很多很多机会给到这个人，他或者始终有一天他就会回转。我记得我在夜校的时候我提过啦，有些时候他们来到头几个礼拜那就已经不见了人了，但是我们到下一学期的时候会见他出现的，原来他过了一段时段他又觉得横掂都家里没什么事做了，或者不如就回来学校又再尝试一下听一下或者是 学习一下啦，这样是有人真的会回转的，不过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教书的有教无类，传福音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就是说这个撒种人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要反思自己。第一，我们要刚才讲要忠心，跟着要有耐心的等候，然后跟着呢我们要坚持不懈。这三点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我们今年我们做神的工作能够坚持的忠心、耐心、努力不懈。就好像我们今年在夏令营修营所讲的 press on， 我们努力前面的事。其实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保罗本身。保罗在结束之前讲讲他两段的圣经，正正是回应回以赛亚先知书所讲的，因为保罗都引述过以赛亚先知里面所提到的这段经文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8章，大家请捡去使徒行传第28章第25节，这个第23节开始，即是167页。于是他们同保罗约定聚会的日子，那日到保罗住处来的人很多，从早到晚 他向他们讲解上帝国的信息，但他引证摩西律法和先知书，要他们信耶稣，对于他所讲的话，有些信，有些不信。他们彼此不能同意就散开，未散之先，保罗讲一句话，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讲过的话是没有错的。以赛亚说，你去话给这些人民知，你们听完又听，但不明白，看完又看，但看不见，因为这些人民心智闭塞，他们塞住只耳，闭埋双眼，恐怕眼看见，听闻心里醒悟，回心转意，我就医好他们。于是保罗说，所以他们应当知道，上帝拯救的信息已经传给异邦人，他们反而听受。保罗他去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从我们圣经里面所知，他优先他都是去传福音去到犹太人的会堂的。虽然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为了外邦人，但他做每一处他都是去到先去到犹太人的会堂。他深知道这些犹太人会不会接受他的道理呢？或者他都心里有数，未必接受的，但他依然去做，依然去做。及至到差不多这里去到使徒传尾那里讲，仍然有人信，有人信。所以他也都是看回以赛亚先知这个讲述到这个情况，其实一直由旧约到新约到今日都是一样。但是我们见到他不会因为这个情况他而不去传，他一样去传，亦都启示到他，就说为什么这个福音是会传到给异邦人，今日我们今日得到这个的益处。所以当保罗临离开世界之前，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今早我们都听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其中有一段他所讲，第二到第五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捡去，我很快读一读。他务要传道，无论时机与否适合，这个我讲是无合本的，都要时常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快到了，人必容不了，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以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教师，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磨难，作全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这个就是他临离开世界之前最后的书信，他提醒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同样的信息，同样的信息，跟今天耶稣所传这个的撒种的比喻，跟以赛亚当时神点跟他说，今天都跟我们。所以都是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大家互相勉励撒种，我们个个人都有撒种的工作要去做，我们是否忠心，是否有耐心，是否能够坚持，对于我们所接触的家人，我们的生活圈子，或者你已经试过很多次了，似乎他们都好像不听那样，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停止，不要放弃，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作出准备，多方这样去忍耐，去将福音传开。好像今早我们听闻 一个好鼓励嘅，亦都有警惕嘅一个信息，话俾我哋听：如果我哋要刚强，我哋要刚强，并要作工。咁样嘅时候，耶和华佢话：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因为我与你同在。这个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今早听过这么鼓励的，我们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愿神都祝福的话语，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Moses 为我们祈祷散会。
感谢天父，你带领我们今日是一年的第一日，我们有机会好像主日那样，有早上有晚间多次听闻主你的道理。好感谢天父，你都是继续是呼召我们，继续是鼓励我们，继续是警戒我们，因为你是从非常之爱我们。我哋今晚听闻嘅就系，我哋都系好似要学呢个撒种嘅，佢嘅心态就系要努力去撒种，要为主你嘅工作，就算系听嘅有唔同嘅反应，就算好似保罗咁，都系面对咗好多嘅人嘅反对。人的排斥，他都是甘心乐意去继续去将主你的福音传开。天父，我们也都要学以赛亚，他怎么样去首先是洁净自己，才知道可以合主你的所用。他都是有他的口唇不洁净的，而至到天父你都是要用这个火来首先是洁净了以赛亚先。同样我们都是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一些 是的污秽是要除清，至到我们先可以有这个合用的去传扬主你的福音。我们每个都是上帝用重价买回来的，都是有这个责任，这个使命在我们身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都是有很大的责任。求主就刚强我们，赐能力给我们，直到更加合主的所用。感谢天父你，我哋而家晚间归家嘅路途，都系求主你保守。以上嘅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